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不好意思，四月放的假比较多一些，我每次放假呢，我们都会在复习，也给大家再把过去可能还不明白的地方呢，我们回去就是去想说，大家可能这个地方不明白，再做一些补强，所以放假也有好处，回来就要复习一下。好，我们现在课程已经进行到如来藏之研究最后一章，它叫第八章，但是也叫最后一章，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本书即将要圆满，那先前好像有跟大家说明过，对不对？再来可能要应该啦，一定要跟大家谈印度佛教思想史。那这一部著作是导师自己有系统写作的最后一本。那他在百年后又出了一本《永光集》，那个是论文集，懂意思吗？那这个是他那个永光集，是把他写过这一些篇章呢，把它收集在一起。它不一定是一个有一个固定主题的，它里面主题是蛮多的啦，但是晚年最后一本有系统的写作，就是印度佛教思想史。所以导师很重要的一些晚年的看法，他不一定就是说晚年的看法一定比早年看法更所谓的正确。如果我们用这一种正不正确来说，他不一定就是所谓的正确，但是他会提出他觉得比较成熟的看法。懂意思吗？可能最早的这些看法比较这个纯真朴实，那可能在某一些角度来看，他应该是所谓的比较正确。但是晚年他因为遍览了南北传的三藏，那也接触到法尊法师西藏佛教的一些内涵，所以他晚年有在对一些课题呢在做一种诠释，所以他会是一种他晚年的见解，是一种比较圆熟的见解。那如来藏之研究也是晚年比较成熟，但是就是在我们讲解信赖耶那一段呢，在永光集的一篇文章，导师有做了一个修正或是修改，就是解信原来在如来藏之研究呢，他认为是解脱性的一个略称，解脱性就是真如的概念，但是他后来觉得就是从湖南应该是今天的越南这些地方，然后就是那个中南半岛是吗？以前交趾国、那边从海路来的这一些印度的这些译经师呢，他们在使用解这一个中文的时候，导师认为都有共通的一个倾向，就是知的意思，不是解就是知。所以赖耶他的这一种解性呢，它不只是真如是一种怎么讲实相嘛，它没有能知的作用，明白吗？没有能知，但是呢解性赖耶如果是以知性赖耶的话，就是它是能知的一种赖耶，那整个概念又不太一样了。好，所以这一个到印度佛教思想史呢，虽然是一个比较确定下来的一些看法，但是在永光集它又有一些修正。因为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对解信赖耶这一段，导师就开始不太谈了， 他可能有点犹豫了，就不要讲太多，哦，就是在印象中，在印度佛教思想时，他已经有一些文字呢，他就不是那么的强调了，哦，可能就带过去这样子，哦，大概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到时候再一一的跟大家做一些他早年的见解跟晚年见解的一个差别的比较，如果在某些课题的地方，哦，好，倒数第二节了，哦，第一，这是第八章有两节，第一节是楞伽经的如来藏说，哦，那这一章老师讲了两个主题，还记得吗？如来藏与我，对不对？还有什么？如来藏与常事，哦，如来藏与我这一段比较单纯，哦，他在谈一个什么概念呢？哦，在谈如来藏我到底他的真正的本意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再很快带大家再看一遍，再看一些重点，哦，在474页讲义，如来藏于我这一段，哦，导师这边谈到呢，于且学者曰清净真如 无差别，我们可以看一下投影幕，哦，大家也同时也可以看大家的讲义来，就是于且就是为师，哦，他曰清净真如无差别呢，解说经中的如来藏，哦，那楞伽经也这么说，大家记得楞伽经也是这样子，依真如无差别来解说如来藏，哦，那为就但是呢他彼此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啦。那在导师474页里面谈到，那这些差异的地方呢，就是会通如来藏，就是楞伽经呢，他把如来藏的这一个思想呢整合进来，并且呢以他作为中心，明白吗？以他作为中心，所以他的这一个第八世跟楞伽经的第八世跟于伽为师的第八世它是不一样的，哦，上次我们不是有提到支那内学院他们是以为师为主的嘛，哦，他们对楞伽经就有一些他们不太敢批评的太严厉，但是他对于这一个里面所讲的阿赖耶，他觉得好像怪怪的这样子，呵呵，怪怪的。OK， 好，所以有不一样，就是他融合了这个如来藏，而且以如来藏作为他这一种教学的一个核心，哦，所以楞伽经的唯识学是以如来藏为核心的，哦，那唯识的唯识学呢，它是以阿赖耶为核心，两个是不一样，哦，如来藏是清净的嘛，对不对？好，然后阿赖耶它是杂染的，基本上就是以玄奘大师这个系统作为主流来看的话，好，那关于这一个如来藏与我这一段呢，导师就谈到，那于且学者曰清净真如差别来说明如来藏，如来藏就是真如，对不对？好，哦，楞伽经也说如来藏就是真如，哦，但是呢对于如来藏的本意呢，在楞伽经有进一步的阐释，哦，那这是这一段里面导师所点出来的一个重点，哦，那本意是什么呢？他在后面的文章就没有再用本意是什么这样的语词再做一个表述了啦，哦，所以变成我们要猜，哦，那我们相信按照导师的一个铺陈，应该如果猜的不对也相差不远了，所以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猜的范围再扩大，哦，就是一定会包含到因为它就是结论了啦，哦，好， 所以这边的如来藏的本意就是指的是如来藏我的本意，主要是关于我这样的一个教学。那关于如来藏我呢，在经论中基本上导师提出了两个意涵。那这两个意涵，一个是指平等心性或是平等法界的大我，它其实就是真如了，可以吗？那这种我什么概念，就是自在意，就是没有烦恼这种束缚的自在，所以名为我。所以唯识，这特别是唯识他的一个对于我，他把它进化成这一个法界或是平等法性，做这样的一种进化。那这是一种对于我的一个诠释。第二种概念呢，就是这个我就是跟外道我讲的是相似，基本上是一致的啦。那为什么这么讲呢？那他是为了度一些特别的人，所以是不了义教，明白吗？所以他已经不是把这个我提升到那一种法性法界这样的一个层次了，他还是保留他就是外道的那一个我，但是是不了义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为了断愚夫为无我惧，有些人听到无我他就会害怕，那就要跟他讲我、神我这样的东西，那就是如来藏、或者是开眼即我诸外道、所以第二种如来藏我的一个意义呢，它其实就是神我的一个意涵、但是这个是主要是为了度一些特别的人、明白这个道理吗、好，再来。那这样的一种道理呢，在导师477页，我们就看到477页的部分、就是说这样的这两种道理呢，楞伽经采取哪一个？其实楞伽经采取就是第二个、第二个、这些都是楞伽经的一个 句子、楞伽经采取是这一个立场、所以导师在477页就是在引述楞伽经的经文之后呢，那做用白话解释经文、那这边我们谈重点，就是外道都主张有我，对不对？那对生死说，我就是作者。那如果解脱的时候，我就是离生死而藏的，都是我，对不对？一个是作者，一个是得解脱的那个主体，常乐的那一个主体。那但是呢，佛教讲的这个道理其实是无我的，对不对？那这样的无我呢，是外道还有一般人是不容易信受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我，谁在作业，对不对？在造业嘛、那谁在受报呢？没有我，解脱不等同于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是一种带有前提的、就要有我、佛教也有这一个假我、就是五蕴和合的假我，但是没有这一种外道所讲这一种一直不会变然后流转不同的这一种生命状态的一个主体，明白吗？他认为会变化的东西是没有保障，而且灭了就不会再生、这是他们一般的一个思维、好，那所以呢，因为有他们有这一些疑问，所以佛说的无我与涅槃是外道跟一般凡夫的不畏处，就是他们听了会觉得恐惧、那不得已呢，只好将真如说为如来藏，对不对、说了近于外道的神我，所以如来藏我在楞伽经他就表明他就是外道 的那个东西、那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听不习惯或是听了会害怕、那讲这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好，那接着呢，导师又开始在谈 中间有点类似插了一段话，就是说楞伽经谈的这个究竟的一个如来藏的道理呢，其实是无我如来之藏，这个很重要，大家要记起来，就是如来藏与我，那这个是这个如来藏教典里面经常提到的，如来藏就是我，我就是如来藏，他们有一种一致一就是同样的东西这样的一个关系了，但是楞伽经虽然讲了这个有我的如来藏，但是呢它的这个真正的一个用意呢其实是无我的如来藏，那就是真如咯，明白吗？无我的如来藏。那这边导师有谈到在477页倒数第二行这边，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学呢，与大波涅盘经我者即是如来藏意方便不是不相同的，那什么意思呢？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意思了，这方便不相同，那我们从导师接下来的文脉再谈呢，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楞伽经是以无我之如来之藏呢作为究竟说，他虽然谈了两个教学，有我的跟无我的，对不对？那有我是什么用作用呢？度那一些未无我具的人，或是度那一些寂我的外道，那这个是方便说嘛，因为他们只能接受这一种教说。那真正呢等他们开始学习如来藏呢，最后他们要体悟到原来是无我的如来之藏，那这个才是究竟义，那所以以这一个无我如来之藏为究竟说，以类似外道神我之如来藏为不了义说，那这是楞伽经的教学的方式。大波涅盘经它就没有分了哦，它就是我就是它是从佛的涅盘的法身开始讲，对不对？涅盘式的常乐我净开始做一连串的这个如来藏的论述，那如来藏就是我，那导师有谈到其实他这边大波涅盘经重视的是众生位的真我，其实就是跟外道的这种神我是类似的了。那这样的一个教学它就是究竟说， 懂意思吗？所以他们的这一个所谓的方式呢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好，再来，那前面我们谈到经论中有二种如来藏我的意思嘛，对不对？那这两个导师认为哪一个才是楞伽经对如来藏我的一个本意的一个论述呢？哪一个？第二个，因为有画颜色啊，真的是这一个啊。所以导师说如来藏我的恶意当中对应机来说，也就是断渔夫未无我具或是开眼寂我诸外道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意涵呢，楞伽经显然是更胜一着，所以如来藏的本意呢这边可能有两种，第一个他的一个究竟义是无我如来之藏，然后呢这一个如来藏我这种教学的施设呢，他原来的本意呢他其实就是方便说，为了要度这些人，这是他的本意，而不是像其他经论说哦，他是那一种诸法实相那一个层次，这个不是他的本意，他的本意应该就是为了应这些人的机呀，好，所以在这边是这一大段的一个结论。那我们相信 这个就是导师所说对《楞伽经》对如来藏的本意有更进一步的一个说明，应该就指的是这一件事情。好，那这边呢都还算是单纯，接着下来谈的是第二个大的主题，就是如来藏与常识。这个常识就是阿赖耶识的一个意义，意识上的一个翻译。那这边呢再简单跟大家就是对这一段文字的一个说明。那这边有谈到这个楞伽经呢讲到八识，在479页的中间，大会善不善者谓八识，那何等为八呢？如来藏名是常心，这我们上次有谈到，这一句话可以理解为什么？如来藏而名为是常的心，那阿赖耶又称为心，为什么心它有一个意义，就是积聚意，阿赖耶就是种子的一个集合，一切种子是，所以它又名为心。然后呢还有这一个意，就是第七的莫那，那它是恒审思量阿赖耶为我。然后呢还有这一个意识，就是第六识，那这个意识的识呢它就是了别意，了别意。好，所以里面的八识就是前五识、第六意识、第七莫那跟第八如来藏名是常心。好，所以这边老师特别留意到如来藏跟是常，也就是阿赖耶被结合在一起了，有没有？以前阿赖耶是阿赖耶，如来藏是如来藏，但是到楞伽经这个两个也是同时出现了，所以他们开始产生一种关联性，关联性。好，那这一段呢主要是在谈这一个如来藏如何跟是常是阿赖耶结合为第八识。那这边导师有点出一个关键，我们看到这个479页，479页导师先说明这个概念怎么来的，也就是怎么会想到如来藏跟阿赖耶可以结合在一起，这个意识的源头从哪里来呢？那导师说跟这个心性本净课程烦恼所缚这样的一个教学是有关联的，还记得在480页，480页如来藏与阿赖耶是合为第八，应该是依于心性本净课程烦恼所缚这样的一个教学而来。那导师有引证，这边的引证就是说是这个如来藏是常呢一切声闻缘觉心想所见虽自性净课程所缚故犹见不净，对不对？所以如来藏跟常识出现的时候又同时谈到自性清净课程索然，有没有？所以导师依据的这个证据就是这一条，讲常识阿赖耶跟如来藏同时出现，又同时出现了这个心性本净课程索然这样的内容，所以它的一个意识来源呢就是这一个。那再来导师有进一步说有点说明，就是说 那如来藏常室是什么概念呢？其实就是名为阿赖耶的如来藏，哦，可以吗？也就是它的一个本质是如来藏，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名称来安立这样的一个东西，哦，可以吗？哦，在这个就是在480页 B 的这一段所说明的内容，哦，那这边谈到圣曼经，哦，在最后一行呢，导师谈到这个在这个依如来藏说，我们这个目前的状态呢，是本性清净为客尘烦恼所缚或是所染，对不对？哦，那依阿赖耶说呢，这些杂染的一个情况呢，或是就是都是就是所谓的杂染种子，或者是熏习的这样的一个积极啊，那导致说在楞伽经中，这二者也统一起来。这二者呢，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呢。其中一种理解呢，就是狭义的啊，就是客尘是如来藏的用语，对不对？然后杂染种子呢，是阿赖耶教学的用语，对不对？哦，那楞伽经呢，课程就是杂染种子，两个统一起来，这是一种啦，哦，可以吗？课程是杂染的，对不对？哦，那阿赖耶就是这个杂染的种子嘛，可以吗？哦，所以课程就是阿赖耶的这些杂染种子，可以这样子来做理解啦，齁。那另外一种理解就是如来藏之境清净而为客尘所染，这样的教学呢，还有阿赖耶为一切法的所依，然后是一切杂染种子的积聚，齁。这两套教学在这一个楞伽经呢，也被整合在一起啊，哦，也就是如来藏，它会变成阿赖耶。阿赖耶它不是离开如来藏而别有另外一法，它就是如来藏啊，哦，它就是因为被熏习了啊，哦，这个虚伪熏习啊，哦，后面会谈到啊，哦，虚伪的这一种熏习呢，而这样而转变成这个阿赖耶这样的名称，或者阿赖耶这样的状态，哦，好，那再来呢，他这样的一个转变，那我们就会去想说，他这样的转变的名称跟他的这个实际的一个情况相不相合，哦，阿赖耶什么意思？就是藏的意思，对不对？隐藏，特别是隐藏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哦，那导师在讲这个阿赖耶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在说明为什么这个如来藏被虚伪的这一种习气所染所熏之后，它可以名为阿赖耶，哦，因为它就藏起来了嘛，被这个杂染习气所包覆的包覆盖住，所以那个藏的意思就出来了，哦，大概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明它的一个合理性，就是它可以名为阿赖耶，哦，因为它被藏起来的，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这边呢要带大家来看一个角注，哦，481页的角注28，角注28，好，那角注28呢，主要是在说明这一个藏的一个意义啦，哦，我这边有把它这一个放在投影片上面，哦，那我们也可以来看投影片里面的 的内容哈、哦。这边导致引致唯识学探源哈、哦，看得到吗？太大是吗？啊、哦，有点太大了，不太习惯。嘿嘿，啊，可以吗？哦，好，唯识学探源再小一点是吗？可以吗？怎么样？哦好，哦不 ，OK， 好，还好。好，那这边导师谈到唯识学里阿赖耶有多样的解释，比较共同而适当的是这一个家、哦、枯宅、仓库啊、哦、仓库这样的一个意思、哦、还有衣，还有处、哦、那玄奘大师翻旁翻为藏、哦也还是相当的亲切，这个为什么叫旁观？它不是直接的意思啦，就是稍微有点转了一下。好，依据各种义典去领会阿赖耶的含义呢，可以分成色常、隐常还有执常。这就是这一段里面所谈到的一些语词。那这些语词怎么样来理解呢？哦，这导师他有举个譬喻了哈、哦。好，这边要谈色常、隐常跟执常、哦、有这三个面向、哦、那导师认为这是同一个意义，然后多方面的这种不同的看法，就是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哦、然后大家从不同的这一种角度来描述它，明白吗？哦、同样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它、哦、好，那这边导师举了一个譬喻、哦、比如说一张吸水纸吸饱了墨汁、哦、纸会吸水对不对，它现在吸饱了墨汁，那纸变什么黑纸、哦、好，那在这个纸墨结合上呢，导师认为可以表达前面所谈的这三个意义。好，第一个，纸呢，它能摄取墨汁吸嘛，对不对？好，把这个墨汁吸在它上面。好，那纸是能摄藏，这个摄就是一种吸取的一个相当的一个意义。好，那也就是墨汁所摄藏的地方。好，也就是墨汁是被吸的嘛，对不对？墨汁是所摄，然后纸是能摄、哦、那纸是墨汁所摄藏的地方、哦、墨汁依附在纸上面对不对、哦、不是纸依附在墨汁，而是墨汁依附在纸上面、哦、好，乌浊论师的赖也有能藏所藏意，就是这摄藏的能主动跟所摄藏的被动的两面解释，这摄藏的要义就是依、哦、它有这个依止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哦、好，再来又像纸吸的墨汁还是这一件事情、哦、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墨色就隐附了纸的本相，纸本来是什么样子，白色的嘛对不对、哦、那他就把它隐附了嘛，对不对、哦、好，那这个纸的本相就潜藏在一片黑色的底里，那这边象征着什么呢？纸是什么？阿赖耶识，它是能摄藏对不对，所摄藏是什么？杂染法墨汁嘛，杂染法、哦、那他摄藏这些东西呢，那阿赖耶就被附就被附藏了啦、哦、就从这边的这个譬喻里面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意涵、哦、那这就是隐藏的能所两面观、哦、能隐藏跟所隐藏对不对、哦、 那一分为师学者忽略的这一点啊，结果呢，不只是他们没有重视楞伽经的这一个的意义啊，或者一个定义，就是看为最重要依据的解释密经里的阿赖耶识也被遗弃，也就是隐藏这样的一个意义呢，在唯识学里面它比较没那么重视，它比较重视大概是色常这一个面相，色常、哦、那这个隐藏呢，解释密经是他们最重视的一个核心的教典，但是这个意义他们也好像不太重视啊，隐藏，嗯，所以这隐藏的要点就是潜啊，潜藏啊。那又像墨汁渗透到纸的全身，纸有它的吸引力啊，那这就是纸藏的能所两面观，只是能吸，对不对？能直吸就是直啊、哦，对，吸引力，那就是那个墨汁是所直，对不对？这个直就是吸了啊、哦。这个前面好像这个色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啊、哦，就是像指摄取墨汁啊、哦，摄取墨汁就是让它。在这个纸上面能够依住，就两个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那这边的重点就是在一个细浊，就是纸会吸墨水，有是吸这样的一个作用在里面。那这就是纸场的能所，那墨汁就是所吸的，所执的。好。那这个就是关于这能摄藏所摄藏、哦、那这边导师重视的是这一种这一个隐藏这一个意涵，可以吗、哦、隐这个意涵，所以这个如来藏受熏之后呢，就隐附在这一个杂染的阿赖耶种子或是这一个熏习的里面，对不对？所以他就被隐附了哈、哦，所以他有这个隐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哦。好，那再来导师在482页这边呢啊、哦， 482页导师提到，那如来藏转名为这一个。阿赖耶呢，它一个重要的关键在哪里呢？哦、重要的关键就是，是自性清净的如来藏被虚伪恶习习气所熏染，其实就是被课程所附了啦、哦、所以这种习气跟课程变成是同样的一个东西了、哦、讲法不一样、哦、指的是同样一个件事情。然后升起杂染的根本无名住地，那这个是如来藏转名为阿赖耶识的关键啊、哦。为什么他会转名？因为他被虚伪的恶习所熏染，那他就变如来，被阿赖耶这样的一个名称啊、哦。好，那关于这一个住地或是习地呢？大家可以看一下483页角注31页的第十个、哦、这边有讲到这个住地或是习地是什么概念、哦、那这个也帮大家把内文呢附在这个投影幕上面、哦、这边是引导师的圣曼经讲记的内容、哦、这边谈到呢，烦恼是烦动扰乱，使现在未来的身心不得安稳、哦、安隐或是安稳、哦、那总而言之呢，烦恼可分为二类、哦、那这二类呢是住地烦恼以及升起 活动现行的烦恼、哦、那助力烦恼它就是一种潜伏的状态，可以吗、哦、那起烦恼就是活动的状态、哦、现起好，那助力烦恼就意为习地、哦、所以如来藏被熏是被什么熏呢？被这个习地烦恼所熏，潜伏的这种烦恼所熏，然后之后才会升起这一种烦恼的活动，可以吗？好，好，那住地在唐译译为习地，也就是熏习。那为什么称为地呢？地它有所依住与能出生的意义，它被这个法所依止，然后也能够生出这些杂染法。那这边就举个譬喻，譬如草木从地而生，依地而住。草木依着地而生嘛，就会有生长意，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地就是习地呢，它能够生起烦恼，对不对？然后也为烦恼所依，对不对？好，好，那起是现起，也就是显现于现在的现行，就是正在活动的一个状态。好，这边导师又举了一个譬喻，好，比如说疟疾在潜伏期就如住地，好，没有显现嘛，对不对？好，当冷热发作的时候，那这个就是现起。烦恼也是如此，贪心或是嗔心现起的时候呢，是起烦恼、哦、那有时虽不起这一个贪嗔如常人的欢喜不施时、哦、他没有起贪嗔，如婴儿及熟睡无梦的时候、哦、都没有烦恼的活动跟现行，但是我们不能说他没有烦恼，还是有的、哦、只是说没有活动而已。所以烦恼还是潜在的，那这种潜在的一个状态就称为住地、哦、住地就是熏习，就是种子、哦、然后起呢就是现行、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意涵，这样大家都清楚了、哦、就是这个如来藏被虚伪的这一种种子、哦、所熏染，然后变得外相就不干净了、哦、那他就能够在为就是在这个熏染之后，他就能够现起种种的烦恼活动、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最后呢，导师我们看到485页、哦、我们上次就结束到这一边了、哦、就是说因为导师有引用到这个庄严、啊、就是提到这个庄严经论、啊哦、那如来藏与阿赖耶它是有一致的意义、哦、也就是如来藏是阿赖耶的真如、哦、可以吗？这句话我们看一下、哦，我、哦、这边没有放进来。好，我们就是直接看这个文啦、啊哦、就是依庄严经论的解说，如来藏与阿赖耶同样的意义、哦、相同意义就是一致性，也就是就是阿赖这个心真如啦、哦、真如也名为心、哦、它其实是心真如的意思，明白这个道理吗、哦、也就是阿赖耶名为心嘛、哦、可以啦、哦、那这个自性清净心的这个心呢，其实指的是真如，但是它的名称名为心，可以吗？内容是真如，名称是心，所以真如就是如来藏，阿赖耶它有同样一心，就是真如，真如就是心、哦、 明白了，所以这边所谓同样意义就是这样的，也就是心真如啊，那它是自性清净的啊，那也有差别，阿赖耶识虽不离真如自性清净，但是呢，阿赖耶的一个状态呢，却是障，就是阿赖耶这样的一个情。这样的一个法呢，它是丈夫真如，因为它是杂染种子嘛，对不对啊、哦？杂染种子，它是这个杂染过患烦恼熏习的种聚啊、哦。好，那这一个，哎，等一下，这边有谈到真心没有啊？所以他是这个丈夫烦恼的啦，所以阿赖耶这样的名称其实是不清净，修到妄执不起，断尽无始以来的息论熏习，就转舍阿赖耶的名字，为是离垢清净的如来藏。所以阿赖耶跟如来藏的一个东西呢，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真心到487页啊、哦。也就是这边谈到楞伽经的特色，就是阿赖耶与如来藏的统一，对不对啊、哦、那如来藏它是它的本质是清净的啊、哦、当它受熏染之后变成这个状态不清净的时候，就名为阿赖耶，所以它就是一个名称的转换，名称的一个转换。所以如来藏与阿赖耶的统一，它是楞伽经的特色。那楞伽经所说的阿赖耶识，它特重心真如，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烦恼，它是一个虚妄的。虚妄它是可以被排除的、哦、那真正它的一个真相呢，它其实是如来藏、哦、所以重点在如来藏，阿赖耶这一些部分呢，它可以被排除的，最后要转名、哦、这回这一个离垢真如、哦、回去回复到离垢真如这样的一个状态、哦、那导师说这样的特重真如呢，有被解说为真心的可能。好，那我们上次有大概谈了一下什么叫真心啊。真心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呢，它是一种能知的心。好，它跟心真如概念是不一样的。好，第一个它是一种能知的心。好，我们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内容。在这个是《色大乘论》里面讲记里面的一段内容、哦、这边谈到梦心的譬喻有不同的解释、哦、那有这个妄心派跟真心派、哦、妄心派说什么呢？梦啊，梦的一个状态、哦、有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叫做梦心，它是虚妄分别心，睡眠心所像阿赖耶中的虚妄分别种子，因睡眠相应的梦心呢，出现种种的梦境来，哦，那这样就是这一个梦心就是虚妄分别心了，哦，因为跟这一个睡眠相应的梦心，这个种子因睡眠相应而变成。梦心呢出现种种的这样的一个梦境来、哦、在真心派他说什么，他说心本来是明明白白的觉知，这是真心，这边的心是能够觉知的，对不对、哦、那由于睡眠的力量使它成为错乱的梦心，心是可以觉知的，而且是清楚的正确的、哦、清净的、哦、那因为睡梦呢升起梦境变成错乱，所以这样的明知的心呢是真心、哦、那无明的毁灭真心，因为无明毁灭了真心，所以真心就转变成梦心一样的妄心、哦、可以吗？所以这个真心是什么？ 能够知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正确的，那这个是真心的一个意义，就是清净的、能知的、清净的。那另外一种意涵呢，就是它是不生灭的，真心不生灭。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再来我们就要进到我们这个第三阿拉伯数字三这一段，就谈到以如来藏也或是四常为生死涅槃的所依，这一段内容。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导师在487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谈到呢，如来藏为生死涅槃的依，那这是《生曼经》所明确提到的。那《生曼经》怎么说？我们看到488页，488页的内容，我们也帮大家把它放在投影片上面，那大家也可以看投影片。这边有三段经文。第一段谈到呢，世尊有如来藏故说生死，是名善说，所以它是生死的依，对不对？第二个，这一段话比较难懂。我们来看如来藏，第一个它是离有为相，对不对？第二个，如来藏常住不变，所以这个如来藏的两个特质，其实就是同样一个特质啊，它就是常住不变，是无为的，离有为相就是不会生灭，可以吗？有为会生住灭，对不对？那无为就不会生住灭，可以吗？好，所以如来藏它是离有为相，所以它是没有生住灭，所以它是常住不变的。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所以如来藏呢，它是一切法的所依，能让一切法能够安立建立，能够持，让一切法能够存在。这个持就是让一切法作为一切法存在的一个基础。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再来这一段呢，就是比较特别啦。世尊不离不断不脱不思议佛法。什么，这边的主持是什么呢？也就是如来藏呢，它跟不思议佛法不相离，也跟不思议佛法是相连接的不断，对不对？它跟不思议佛法是在一起的，也跟它不是不同的，看得懂吗？如来藏与不思议佛法它是不相离的，是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分开来的。那课程跟如来藏可以相离吗？可以相离的，因为课程可以被排除的嘛，对不对？好，所以接着下来，世尊断脱意外，有为法，就是如来藏呢，它跟有为法呢是可以断开来的，脱钩的，是在有为法以外的，是跟它不一样的。所以这边的这一个主持呢，这边再给大家稍微，这个不思议佛法跟如来藏不离不断不脱不异，可以吗？这句话要表达这个意思。然后呢， 谁跟如来藏断脱意呢？前面是不脱不断不异，对不对？好，那这边是断脱意外，就是跟他有不同，可以吗？那对不起啊，他是这些有为法的依持建立者啊，所以这句话他就是要表达这个概念的啊。他表达这一段经文，第二段经文，他表达两个概念，一个是他是不思议佛法的依啊，他能够不思议佛法是依着他而建立的，可以吗？好，他跟不思议佛法是不相离的，好，那他跟这个有为法会生灭的法呢是不一样的，他会相离。那有为法就是这一些杂染的生死法，好，所以他既是这一个解脱，不思议佛法就是佛功德啦，好，它是佛功德的这一个依止，也是生死的一个依止，所以它就是涅槃，如来藏就是涅槃跟生死的依止，这就是这一段经文要讲的，可以吗？它这一段经文有点不太符合中文的一些语法，但它就是要表达就是如来藏跟佛功德是不相离的，跟生死法是相离的，那生死法它是生灭的，如来藏是不生灭的。好，这后面会讲。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大家先休息一下。好，那后面呢，我们就是要接着来谈这段经文所要阐释的一个意义。好，下课。